骆宾跟路飞轻易说明了缘由。路飞轻心想，三从四德，在家从父，那他父亲在杭州呢，我怎么跟李元直讲啊？但是路飞轻又一转念，哎，行了，我有办法跟他讲了。他就问骆宾，是不是就是要给他提这亲呢？这骆宾就说了，现在啊，如果说他的意中人不能够得到，他就不告诉咱们呢，这个张昭仲在哪儿藏着。那么能办这个事儿的呢，只有您了，就得求您出马。陆飞青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啊。陆飞青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女弟子李元直是很了解的，他也知道李元直的心上人那就是于于同。陆飞青想，既然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他提这个亲，但是要把他们这个事儿定下来，男女双方都得有人作证啊，是吧？我看这个作证的人很重要，这个作证的人他得必须是武林中的一个大人物，是举足轻重的。于是跟骆宾两个人一商量，就决定了南方这边呢，就要这个陈家洛的师傅袁世孝，这老爷子够份儿。女方呢，就由天山双鹰让他们来作证。这袁世孝和天山双鹰他们在那个山顶上站在高处往四下观瞧，干嘛呀？找那张昭仲呢。可是他在山高处往四下一看，沟壑相连，山峰排列，往哪儿找这一个人家？在那看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这功夫陆飞青请他们下来，他们下来之后，陆飞青就把他们要做的这个事情跟他们讲了。他们讲完了，袁世孝一听，袁世孝就乐了，哈哈，我说陆老哥，难为您呐，您教了这么一个好女徒弟呀，看见没有，咱们这么一大帮人，本事大的本事小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结果都栽到你这女徒弟手里了。现在张昭仲在哪儿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个儿一个人知道，你要不把他心情打点顺喽，嘿嘿，你就找不着张昭仲。哎，好吧，我们答应了。所以一切事都安排好了之后，这伙的人笑呵呵的就走到了李元直的跟前。陆飞青来到李元直跟前就说了，元直啊，我呢跟你是师生多年呐，可以说我们两个情同父女，你一个少年女子孤身在外，我很是放心不下呀。我想啊，令尊又不在眼前，那么我呢就只好代替一下他呀。平素有句话你知道吗？天地君亲师，师徒如什么呀？李元直说，师徒如父子啊。
哎，对对对对，
既然是师徒如父子，你父亲没在这儿，你师父在这儿，那么我呢就可以代替你父亲行使责任。元直啊，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李元直说，你要干什么？我要给你找一个归宿。李元直一听这句话就明白了，这意思是要给他找一个婆家。李元直不说话，低下头来了。陆飞青在旁边接着还说，其实这个事儿吧，你自个儿心里边也早有所许。你这个于师哥呢，自从你的马师伯遇害之后，他自然也就归我照料了。 我把他是从己出。我今天就想这样，我想把你许配给他。你们两个人结为夫妇之后，互相扶持，也好让我这老头子就放了心了。肩膀头的这副担子呢，我也可放下来了，轻省轻省。啊，陆飞卿说这些话，其实本来都在李元稹的意料之中，但是这番话是在众人面前说出来的，所以李元稹这个脸上他也就红了。李元稹听他说完了，就说了：“师父，既然您说，您就好像我爹一样，那我就听您做主了。不过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一说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这张晋在旁边最快啊。哎，怎么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早就愿意了，在那个天目山的时候，我们大伙到处找你找不着，最后到那个鱼童屋子里边，原来你就躲在他那背。这张晋的嘴太快了，下一句接着说，就是你钻他被窝里去了。魏春华在旁边拿手一挡他，一掐他手背，心想你当这姑娘说这话人家磨得开的吗？哎，真是白活。这一掐他，张晋好像明白过来了，咳嗽一声咽回去了。这陆飞卿在旁边接着还说：“元稹啊，其实呢，你爹呀，把这个鱼鱼童留在府上，不是住了很长时间吗？我都看出来了，从你爹的那个心里边，对这个鱼鱼童看法很好。”他也早有这个意思，就打算把他招为门婿。这么的吧，咱们在这儿呢，咱就先下了门定，将来再告诉你爹，他必定是很高兴很欢喜的。李元稹听到这里继续低着头不言语，骆宾听到这儿一看他不言语，这就是默许了。骆宾就说了：“好了，元稹妹妹，看来你答应了啊。十四弟，你拿什么东西作为订婚之物吗？啊，有什么东西？”这话他冲着鱼鱼童说。鱼鱼童往身上一摸：“哦，我现在身上啊，除了有点散碎银两之外，什么也没有带啊。这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有点太急了，我这个有点也这个没有准备啊。”他忽然这个手往身上一摸的时候，就是一凉。什么东西？就是他那个金笛子。那个金笛子不是被张昭仲拿那个宝剑给削断了一段吗？他把它捡起来之后啊，想着日后呢找个金匠把它焊上，所以把这个金笛子就摸出来了，摸出一轱辘来。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师叔啊，小子身边没有什么贵重的物事，这顿笛子它可都是纯金打造的，这个东西好不好使啊？”陆飞卿一听就笑了：“哎呦，这个是再好没有了，人们不都是讲金玉良缘吗？啊，你这是个金子，是最珍贵的，将来你们两个要是到了大喜的日子，再把这两段金笛子把它镶在了一起，这个意义不更深远吗？”大伙一听：“好好好，就这个了。”李元稹在旁边瞅着，他把这金笛子递过来的时候，李元稹抹不开的接，骆宾呢就愣把这半截金笛子塞到他手里了。塞到手里之后，他就问李元稹：“哎，妹妹呀，你给人家什么呀？人家这是订婚之物啊，你有什么呀？”李元稹这心里边真是满心的高兴，容光焕发。李元稹说：“嗨，我更什么也没有了，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陆飞卿在旁边就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元稹啊，你使的那个暗器不也是纯金的吗？ 哎，骆宾一听，好啊，对呀，你把你的暗器给他。说着话，他把李元祉背的这个气囊就抢过来了，在这里边捡了十来枚芙蓉金针，把这十几枚芙蓉金针交给了鱼鱼童，让他收起来。陈家洛在旁边一看，哎，别说啊，今儿个这个订婚礼物可有说道，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真谛奇缘，一边是芙蓉金针，一边是金笛子。大伙一听哗的一声都笑了。香香公主一看大家伙这阵兴高采烈，他就问陈家洛，他们这是干什么呢？陈家洛把这个情况跟香香公主这么一说，香香公主一听也非常高兴，一手挽着她的手臂，一手挽着姐姐，走到跟前儿，就把她戴在手上的一枚白玉戒指摘下来了，套在了李元祉的手指上。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三个给你这么一件礼品，恭喜你，祝贺你。他说的这个话是由这个陈家洛给他翻译过去的。霍青桐此时此刻忽然间暗自神伤，心想啊，要不是你这个李元祉女扮男装搅出这么一番事儿来，怎么会我和陈家洛闹出这么长时间的误会呢？陈家洛在旁边就说了，哎呀，咱们要是在玉宫里边带几柄玉刀玉剑出来，倒可以送给他们做贺礼。霍青桐一笑，在旁边点了点头。这个功夫，袁世萧和天山双鹰已经向霍青桐问明白了他们三个人从狼群里边脱险同入玉宫的整个经过。如今一看，这三个人相互间神情亲密，看起来这个陈家洛并非是喜新厌旧、忘义负新呐，姊妹两个都很和睦，霍青桐对他和妹子也是没有什么怨恨之意。这三个老人都感到很欣慰。天山双鹰心里在想啊，幸亏那天没有鲁莽行事把这俩人给杀了，要不然的话，袁大哥要是知道了，绝对不依我们呐。就连我们的徒儿，哎呀，这是天意呀，这是天意呀。现在订婚的礼物互相交换全完了，大家伙分散借故走开。为什么要借故走开呢？大家知道得留下时间让鱼鱼童跟这李元祉谈点贴己话，更重要的是让这个鱼鱼童从李元祉的嘴里探出张昭仲的下落。所以大伙走了，鱼鱼童也知道他自己的这个任务。他一看四外无人，走到跟前就说了，哎，我说四妹啊，张昭仲这个奸贼在哪里呀？李元祉一看大伙都走了，现在没人了，你跟我见面头一句话不应该是这个呀，啊，一点不温存，一点不可爱，一点不缠绵，第一句话就问张昭仲。这个李元祉心里边不高兴了，他瞅着他，我怎么知道？哎，于玉彤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就白了。哎呀，我说四妹呀，你不是知道吗？大家都说你是知道的。哦，闹了半天，咱们两个订婚就是为了找这张昭仲啊？啊，我不知道。他一说不知道，这鱼鱼童心里边就一阵难受啊。四妹呀，我们两个定亲是定亲呐，我跟你讲，我当年家破人亡，不能自立，幸亏我的恩师非常可怜我，把我收留了，传授给我武艺，我没有报答我的恩师一点半点的恩情啊，他就被这个张昭仲非常残酷的给害死了。师妹，我求求你，你指我一条明路吧，我要为我的恩师报仇啊， 现在我跟你说，我给我的恩师报仇是第一大事，我们两个的婚姻是第二件事情，你明白我的心意吗？如果你要不给我讲明白，我就求你了。说到这里扑通他跪下了，这于童跪到地下，这就冲着李元直就磕头。这个动作可使李元直大出意外，李元直一看，这怎么跟我磕起头来了？这姑娘赶忙伸手把他拉起来了，摸出手帕丢给他，快点擦擦眼泪，我带你去就是了。这个时候他把这个手帕接过来擦了擦眼泪，就在他擦眼泪的功夫，还没等站起来呢，骆冰从山的后边呼的家伙出来好几个人出来了，骆冰就说了，嘿，小秀才不怕丑怕老婆，忙磕头。一说这些个话，一看这个热闹，李元直当时羞得满脸通红，他赶忙把这于于童搀进来，他自个儿也跳起身来往里边就走。于于童一愣，骆冰挥手告诉大家快点啊，追上家。李元直要带着大家去找这张昭仲，大家伙随后跟着来了。这张昭仲呢，张昭仲还在那个山洼里边待着呢，张昭仲在那苦等李元直不回来，先是吃了点干粮，这心里边心潮起伏。哎呀，他合计着，如果我要在此地脱险之后吧，我得找几个帮手，把这红花会这伙的人都得收拾了。又想着李元直是提督之女，这个人又漂亮，自己呢壮年未婚呐，哎，如果要能娶她为妻，这于功名与前途都大有好处啊。这个姑娘看起来对我有这意思，刚才临走的时候回眸一笑，嘿，那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啊，把我的心中都感动。哎呀，不过这个姑娘呢是娇生惯养的，她爸爸对她很惯着，肯定有点脾气，我要是对她用强那是不行的，我得顺着她啊。从这个回江要回杭州的路上呢，我这一路上使点计谋，使点计谋，或者把她灌醉了，先把她骗上手那就行了啊。他正想这好事儿呢，就看前面人影一晃，正是李元直笑吟吟的就回来了。张昭仲一看见李元直带着笑回来的，他也非常高兴，马上迎上去了。他刚一往上迎，忽然在李元直的身后边有一个人蹭的就窜过来了。张昭仲当时一惊，他倒退了两步，左掌一个拨云见日的架势向旁边一裸，那个人从他掌下穿过，右手拿着一只断笛子，正是于于童啊。他左手两指往前一伸，直扑他的怀里。张昭仲看清楚，那个人就是马真的徒弟于于童。张昭仲心中一寒，他的右掌往外一搁，左手往前一迎，等他往旁边一闪，他右手已经抓住了他的后心，抓住后心的衣裳，他猛喊了一声，去你的吧。他把这于于童啊居然提起来向旁边那山岩上就扔过去了，这要是撞上，这脑袋可就两半了。这个时候李元直一看大惊失色，他扑上前去就把他抱住了。他一抱住这于于童，张昭仲这个惯力很大呀，他把于于童虽然抱住，但是于于童借着这个惯性把李元直一起给带起来了，同时向那个山石上撞去。此时可突然觉得背心有人双掌轻轻的一挡，推得他和于于童一起摔落在地下，虽然说摔得狼狈，但是也没受伤。两个人双双跃起，注目一瞧，感情是陆飞青。这陆飞青在后边紧跟着呢， 陆飞青这一掌就给他破了例了。岳云童就说了，
四妹，多谢你又救了我一次啊。
李元直白了他一眼，低声地说，你还跟我说谢？
用不着。张昭仲注目一瞧，
强敌都到了，这小子转身想走，忽听身后呼呼的两响，有两个人已经掠过他的身边挡在前面，这两个人正是袁世萧和陈正德。背后的陆飞青就说了，
姓张的，你还想怎么着啊？你还想动手吗？跟我们走吧。
张昭仲在这一瞬间万念俱灰，张昭仲心想完了，
他转过身来
垂手走出。当下陆飞青、陈家洛、文泰来、霍青铜等人在前边，袁世萧、陈正德、关明梅等人在后边，把他夹在中间，从这个山坳里边走出来了。张昭仲本以为李元直他是不慎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尾随他而来，可是这阵往前走的时候，张昭仲一看，这个李元直在前面跟那个骆宾说着话，还不时的笑着，笑逐颜开，喜气洋洋。哎呦，张昭仲心里明白了，张昭仲心想，哥，感情我让这个小丫头骗子他把我给涮了啊，他把我安抚好了，在这个山坳里边待着，让我等着他，他故意临走的时候给我那深情的一笑，他娘的，这都是美人计呀。张昭仲想到这里是怒火天凶，心想，今儿个就是我死，在我死前我也得先把这丫头要了他的命。